各位好，今天3月5号，我是午夜散人，吃了吗？今天，昨天啊，或者说前天吧，《经济日报》呢出了一篇神文，叫《认清中国经济发展的优势和潜能》。这篇文章出来之后呢，就是被各大媒体纷纷转载，而且是就是必须转载那种。如果我没弄错的话，应该是下了文，也就不是叫下文吧，就是通知各个媒体必须转载，并且呢是在首要位置进行推荐。这推荐完了，自然闲的没事，我就看了一眼啊。虽然《经济日报》呢不咋地，但是呢，毕竟是我党的喉舌啊。因为《经济日报》也是一个副部级单位，那个是专门是给我党那在经济方面，原来是那个唱改革开放，后来这些年呢，基本就是吹鼓手。当然了，吹鼓手的本质是一直没太变的啊，只不过是吹哪边而已。吹丧曲呢，还是吹这个吹喜吹所吹那个喜庆的呢？那得看时代的需求。那这篇文章写完以后，看了以后吧，就是你会有一种感觉，就是现在的水平啊，这个写报纸写这东西的水平啊，不知道是人才流失啊，还是什么原因，还是实在圆不过来呀？就是感觉水平上确实有所下降。就是跟我当年呢，在这个媒体工作的时候，看这些报纸的这个水平啊，是已经不可同日而语了。为什么呢？就是前言不搭后语，但凡是有点这个基础常识的人呢，基本上来说不太可能信。当然，说实话，也没有多少人像我这么闲得蛋疼看这玩意儿。那既然看了呢，也没什么其他新闻可说的，就跟大家聊聊这篇文章到底是哪儿有什么问题？第一个呢，他说了四点，这个优势跟潜能。第一个优势跟潜能啊，说的就是一个大帽子。这个像原来写这种文章啊，其实大家都能知道，把头你要就跟写八股文似的，你破题是怎么破？哎，然后呢，这个破题呢就直接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制度，哎。既是我国经济制度的最大特色，也是我国经济发展的最大优势，就是先把这大帽子给扣上。经济发展最大的优势，其他都不说，是我党的领导。为什么是我党领导呢？是因为我党长期执政。因为他长期执政，所以呢，政策有延续性，然后呢，并且是有长远的，不为眼前利益所动的眼光。至于说政策有延续性吧，各位也都知道。现在网络上呢有一个就是比较有名的一个比喻，就是"治大国如烙大饼"这事儿吧。大概而言，应该是我先说的啊。这个大家都在用，这个无所谓，版权我也不在乎。那为什么说这句话呢？就是我国治大国如烙大饼这件事儿，不是从咱圣上开始的。虽然是因为我是因为送圣，所以说这句话，但是我国从整体的这个建国之后。他的这个烙大饼就没停过，您想想看，从时间的长度来讲，那个是前30年后30年，对吧？就是这是从60年那说起，然后呢到圣上这块呢，他就变成了后30年不否定前30年，就是说呢，原来这前30年烙这大饼，哎，我们要走社会主义道路，要一大二公，然后呢要那个要整个超英赶美，啪，这饼这烙着了吧。过30年之后，叭一翻面，你看我要改革开放了，我要如何如何了，这个不就是整个这饼就翻过来了吗？对吧？到圣上这块呢，就是我前30年，后30年不能否定前30年，圣上这饼啪一翻，这饼就立着了。你看着没？这就是我们是所谓治大国如烙大饼。那您说它的政策有延续性、有长远眼光吧？这个还真没有。啊，这个是什么？别的都有，这个东西真没有。那他真正的眼光是什么呢？政策延续性是什么呢？其实只有一个事情，就是这个要永远执政，要永远执政，让所有的这些人能共产党能够永远掌握中国的这个政权。这个如果你要说这个作为政策延续性的话呢，应该来讲没说错。这用各种方式来延长他的这个寿命，在中国的寿命。然后呢，并且是把所有的这个反对的势力全给打下去，这个就是所谓的这个延续性。然后至于什么集中力量办大事儿这种事儿吧，怎么说呢？ 就是中国这个集中力量办大事儿，原来我跟大家说过这事儿，就是他集中力量办的这些大事儿吧，没什么好事儿，或者是呢，暂时有一定的效果，但是后遗症特别的严重，这个是毫无疑问的事情。就比如说那个集中力量办的这个大事儿，两弹一星这些东西，据说是因为这个我们才能够就是。中共其实说白了是中共才能立国，才能够跟别人那个坐在这儿平等交谈。其实瞎扯，因为在二战之后，整个其他那个远不如中共的。就我举一最简单的例子啊，就是二战之后，大量的原殖民地纷纷独立，那些国家有两弹一星吗？没有啊，没有啊。到今天为止也，他们也没有，也没弄出几个核武，也没弄出核武器来啊。当然了，巴基斯坦吧，巴基斯坦可能是还例外一点，那也是中国给的。那、这个叫什么？朝鲜才弄出几年来，现在还基本处于一个土炸弹的那种程度上，对吧？就比脏弹好点，比那个正儿八经的核武器就差点，差处于这个程度，那不也都立着国呢吗？二战之后的国际形势完全不一样了。它已经不再是原来那种各地就是先发国家圈地自萌，然后呢那个到各个地方殖民的，它不是那个路数了。所以呢，这种话你听听就算了，都是瞎鸡巴扯的，他就是蒙那种老百姓的，他不会告诉你这个当时社会是当时整个世界是一种什么样的现实。这是一个集中力量办大事儿，办的经常是坏事儿。那办完了之后，即使有当时有效果，办完之后。后遗症非常的严重，对吧？大概就是这么一路数，所以说你说我党的这整个的这个政策，包括像它的这种延续性，包括怎么样没有监督，然后呢居然成了经济最大的优势，这个当然是一个很扯淡的事儿。咱又碰上圣上这么一口子，这么一个质朴刚健并且圣明这么一个人，对吧？那你的这个政策延续性，你看这些年有哪个政策是延续下来的？这我们圣上。我们圣上真的将来写谥号的时候，对吧？一定是烂尾帝，就是他或者是年号，就是咱最后一说他那个庙号吧，庙号，哎，烂尾帝。你说你包子帝什么，那都等而下之。这真的真他一他到今天为止一生啊，就是烂尾。他干什么事儿都烂尾。就从哪他那个从哪他这个。踏入仕途之后就没干成过什么事儿，如果干成过也是因人成事儿，对吧？所以你说这个咱就不说这个了，这就特别扯的一个事儿。那第二，他说第二点是什么呢？第二点呢是那个我国呢具有内部经济可循环优势，可依靠扩大内需，特别是居民消费，持续带动经济增长。这件事儿吧，这两天我一直在说，我说中国这块儿啊，内循环是一个伪命题。为什么呢？是你看他这论证特有意思啊。他说呢，一方面呢是我国产业体系完备，具有强大的供给能力，供给侧改革，哎，我这有供给能力。说呢，制造业占全球比重呢，从1990年不到3%，上升到2022年的近30%，对吧？哎，制造业总体规模呢，连续14年位居全球第一。500余种主要工业产品中，有220多种产量位居世界第一。什么钢铁、煤炭、水泥产量占世界比重的接近50%，甚至60%啊！计算机啊、手机产量呢也占世界一半。然后呢，这个500强里有135家与美国的数量相当，对吧？这个像这样的这个巨大的供给能力，那中国的供给能力是什么？中国是制造业大国，这个一点毛病都没有，对吧？但是中国的整个的体量是吃不下它自己生产的这些东西的，这个大家应该都能理解。就是你再怎么样，你现在你就是你自己能把自己的这个产能消化掉，怎么可能？你的手机占全球生产的一半，没毛病，这个完全没毛病，自己买吗？那全球手机一年是多少？OK，你中国生产多少？这些手机就全在你中国销售，你这产能就是这么这样，这就能给消得了？这怎么可能啊？一年手机几呃是，我记得是十几万部吧？那就每年的这个手机，那全球销没问题。那如果你都搁在中国，你销得了吗？对吧？电脑谁他妈一年换一电脑啊？ 就像我这样的，我今天我再跟大家说一句，我现在的手机还是 iPhone 十二呢，应该是十二，iPhone 十二 mini，这都几年了。就我在日本，我这么着，这会儿又便宜，还怎么样？我都没换过，这3年我都没换手机了。那你说在中国有多少人一年换一手机，或者是一年换台电脑呢？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对吧？而且你的这个钢铁产量、水泥产量，你是打算把所有的就中国大地全铺上水泥吗？这可能吗？你占全球的50%，甚至60%的产量产能，这个是你完全无法进行消化的。中国唯一的，我这强调过多少次，中国唯一的可持续性发展的，只有对外做生意，给别人造东西，自己造的，你14亿人，消化能力是有限的。而且呢，这个呢，实际上来讲，而且跟中国本身的人，中国人的消费能力、内需的能力也是息息相关的。比如说吧，他这倒也说了，说呢是中国是全球第二大消费市场和第二大进口市场，这个也没毛病。为什么？因为中国经济发展了，然后呢进口东西多了，消费能力强了，这个没毛病，对吧？但是你要记住一件事儿，中国的所谓的消费，中国所谓的消费，大量的还沉在基础生活用品上。到今天为止依然如此，比如说举一个简单的例子，中国这个消费，那中国所谓的中产阶级，就是曾经有一个人叫做宁吉喆，宁吉喆呢，他说过一句，就是他的一个标准，说的是，一个标准家庭年收入在10万元人民币就已经到了中等消中等呃中等消呃就是中等消费水准了，就是中等阶层了。中等阶层是什么概念？对吧？你是一年10万人民币呀、啊，三口之家，您自己算算，这才多少钱？2800，对吧？也就2800吧。这个平均每人每个月，您这2800算消费吗？它其中大量的钱都只能够让它供给它基础的生存所需，这还是中国的中，这是中等收入阶层。那多少人呢？4到5亿人，就是说由9亿人到10亿人的这个框，这个东西，这个人口，它是在2800以下。当然，前段时间有人说是那个在有9亿人在月收入在2000块钱以下，这个应该是不是这样的？应该大约是是在2800以下。我跟大家算过这个数，那大概在2800以下月收入，在这个月收入是一什么概念啊？就是说，它实际上来讲，就是不具备真正意义的内循环的能力，就是你看现在的所有的这个市场啊，很多人有钱去买很多东西，OK 没问题，是因为中国整体来说基数非常，人口基数非常大，那经过这么多年了，它有很多的绝对数量上的有钱人，就是说比如他能够说那个达到美国或者是其他发达国家的这个收入水平，并且拉动一部分消费，但是沉没的大多数，或者说沉没的绝大多数，他们没有这个能力，他们只是在普通的要不然有一点点消费，比如说他一个月平均下来就是一个人10万吧，那大概而言，他可能有个大约一年有个2万块钱算在消费里。那他还有一些钱是基础的生活的用，基础生活用的那个东西不叫消费，所以呢，你想啊，这两个条件你就对在一起了，一边是全球最具生产能力的产能，对吧？全球第一嘛，是连续14年全球生产的第一，那一边呢是并不具备这样消费能力的国民，那您想9亿人他月收入不足2800块钱，那他妈什么叫消费啊？对不对？恩格尔系数您自己去算嘛，对不对？那你自己这个就很这个就已经对你就可以看出来，它是两个其实是两个矛盾的。那一个矛盾是这么巨大的产能不太可能在中国消化，这就是即使你是一个消费能够消费的社会，你也不能够消化。那这个一边是本身它没有这么大的产能，没有这么大的这个消费能力，对吧？那你这怎么办？这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这么另外一个矛盾是，这么多的这个这么大的产能所产生的这个效益，没有回到这整个的社会上，没有反馈给这个社会，让它提升这个消费能力。我们的经济一直是外向型的，这么多年了，都是在给人出口，都是在给人加工，对吧？就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我们挣的是什么钱？我们挣的是加工费啊，很多东西都是，应该说大部分东西都是加工的。都是来料加工或者自己产低端的这个东西，再加工再卖出去，没有多少真正的高附加值的东西给人卖给人家。您能卖什么呢？对吧？你卖高附加值高的，就最高的是什么？华为手机啊。当然都卖谁了？都卖给自己老百姓了嘛，对不对？他这个都卖给那个老百姓里最傻逼那一波了嘛。所以呢，那只能是这样的。那这个你怎么弄？所以完全是不匹配的。它这两个，如果你看，如果对中国经济有一定的了解，你就会发现这个是瞎扯的一个事儿，对吧？这是一个。那所以说呢，他说要扩大内需，你怎么扩大？你首先第一个事情，你要扩大内需，你要把这些挣的钱，你得还给老百姓，你不能收那么多，对不对？那第二个是什么呢？第二个是说，你让老百姓敢花钱，那别跟白岩松似的。那白岩松一说了说，你这老百姓为什么不敢花钱？废话，他妈的，搁谁谁敢花钱呢？搁我在国内，我还算敢花的，那我都不敢随便瞎花。为什么？谁也不敢讲你得一什么病，你这几百万就没有了。这谁敢保证啊？在日本我敢瞎花，当然我现在也不太花了。那问题就，但是人家管我呀。我交税了，我交税，人家给我那个有保险的，有各种保险在这搁着，社会保障体系完整啊，对吧？你这些东西都没有，所以你在想啥，对不对？所以说呢，现在来讲，他自己他，但是他这种文章里有一句也有实话在哪儿呢？就是说，他说呢，2022年我国居民消费占 GDP 的比重低于40%，如果达到中等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呢，即 GDP 的占比提高10个百分点，就是12.6万亿。12.6万亿，问题就是你提高不上去，没大量的人还处于这个仅存温饱的状态，你就没有这个能力去给它提高，就这么简单。所以你这说白说，对吧？然后第三点呢，他是说呢，具有这个要素资源啊，集聚优势，可以通过生产力布局调整创造人口和产业集聚，发挥创新集聚效应。这个，然后呢，他说这个城市化的问题。那城市化、城镇化有一个问题在哪儿呢？中国的现在城镇化呢，已经那个到了一个怎么说呢？看景儿上，那大概说呢，常住人口大概是66.2%，就是城镇的常住人口66.2%，这个城镇化率其实不算非常低，但是呢，这个跟发达国家比还不行，因为日本，他举个例子，日本。到这个90年的时候，已经77.4了，对吧？那像现在可能会更高一点，因为它群聚的效应更明显。因为现在日本，我在这边生活，我特别清楚，就是很多那种小城市人口集聚在减少，农村集聚在减少，都是在净流出。甚至于像京都这个地方，这个不算是非常小的城市，在日本啊，咱再说在日本，那。它这么发达的旅游的这个旅游产业，它现在而言也依然是这个人口是流出的，它不是它虽然流出的不多，但是呢人口是减少的，在当地居住的人，那现都去哪儿去了？大城市，大阪、神户、那个名古屋、东京，这些都是城市和城市群，他们在那个地方聚集，因为机会更多一些，对吧？那像这样的这个。像日本，它现在70多，应该到八十几，我觉得应该是80左右了。那中国呢，是现在是66.2，但是有一个事情，这个呢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这个城镇人口，真正城镇有城镇户口的，因为中国是实行这个户口的双轨制，城镇户口的只有47.7%。您理解这事儿吧？就是说，大量的进城了以后的人，他并没有是城镇的户口。那没有城镇户口是一什么概念呢？就是其实很简单，没有城镇户口啊，你就没有各种相应的保障，甚至于说你在各类的权利上，包括孩子上学，包括医疗保险，包括养老，包括你买房，甚至于买房。 对吧？那你甚至于你买车，你比如像在那个北京现在是不是还摇号呢？对吧？那说真的，我出国之前就摇号，那个就在搁在那儿了，到今天都他妈没摇上的。当然，我不用撤回来啊，就是说就应该是还没摇上啊，也摇上的应该通知我嘛，对吧？反正是没摇上。那像这样都是有一个城乡之间的歧视的。那你如果想继续城镇化的话，那你需要干的事情特别多，不光是把这些人塞到城里去的问题，您知道吗？你要给他整个在城市当中做所有的配套的这个设备，你和整体的政策，还有各种保险，还有这个各种医院、学校，各种各样的东西，你不是说这帮人拿着钱去城里买套房子，给你增加 GDP 了，然后你就可以不管了，不是这样的。你要有各种各样的东西，才能够保障你这个城市的这个城镇的这些人能够正常生活的。中国做得到吗？中国其实是做不到的，因为什么？是因为你现在的所有的这些东西的缺口，就是你社会保障方体系方面的缺口，社会的这个公共服务方面的缺口，都是非常大的。你根本现在做不到，因为你很多的钱已经被浪费掉了，所以没有这个东西，你怎么可能去把这些人给聚集到城镇？那有没有可能让他们去？有，就是说你们去挣钱，然后再像原来第一批农民工那样。第一批农民工干嘛？就我从我很小的时候，就是农民工开始进城啊，然后呢，城市当中就给他设置各种障碍，但是他们为了挣点钱，比农村多挣一些，就冲破各种各样的障碍，在那个人为的障碍啊，孙志刚怎么死啊？这海淀那块为什么不是？就是为什么说抓到昌平，北京有抓到昌平筛沙子？为什么说蔡奇当时这个傻逼他妈叫轰低端人口？这都是人为设置的障碍，他们冲破各种各样的障碍，在城里希望能够挣到钱，然后因为没有任何的保障体系，没有任何给他支持的公共服务体系，再被赶回乡下，没有任何的回报，就是他只能够在这挣这些钱，挣完了以后你就走。如果你能够留下这些钱回乡自己养老，或者是说依靠那个非常微薄的城乡之间巨大差异的养老和医疗条件的话，那你回去自己弄，要不然的话就没戏，对吧？二代农民工现在又进城，但你不能还靠这个循环，你要解决这个问题，但是你解决不了，你而且城乡二元化的这个身份体系，你要不要解决掉？这也是问题啊，对不对？所以现在你跟我说这是你的巨大优势，这你妈扯吧！你就还想让一波城乡下的任劳任怨的更容易嘎他这个韭菜再进城而已嘛，然后再让他们滚蛋嘛，对吧？你想中间就目前而言，城镇当中的居住的人口就17%多，对吧？这小20%的人他根本就没有户口，没有保障。你在任何一个发达国家或者一个正常国家，这都是他妈一个可笑的事情。我今天我在京都我生活着，我明天想去东京了，我直接收拾东西我就走，去东京买个房子。我在那儿，当然了，就是说贵是贵点，但是说也不是说完全买不起。我买个房子，我那儿一住，然后把我的这个就是所有的社保去区域所直接一交，齐了，啥事儿没有了。那中国可以吗？你不可以呀，就这么简单嘛。对不对？所以呢，你说他中国的城市化这个发展，这集群发展，它面临着非常大很多的从根上要解决的，甚至于可你得从政体上来解决的一些坎儿。你要不把这些坎儿打破了，没戏。这是一个。那所以说呢，还第四个呢，他就说，哎，人才、资本、存量优势，对吧？说那个新一轮的科技革命啊，产生巨大收益啊，对吧？巨大投资。这个将持续转化为人口的质量红利什么的，这么说吧，所有的国家当中，我们的教育投入在 GDP 的占比是排行非常靠后的，大概只有2%几还是多少，其他地方可能要5%或者是8%，这都是有可能的。那我们大概只有2.2%吧，我记得还是2.1%，我忘了啊，这个可以查一下，我就随口说的。但是占比靠后，全球靠后，这是肯定的事情。 那为什么说中国有这么大量的这个受过教育的人群呢？这个一个呢，确实是因为中国的体量比较大；二一个呢，很多的这种隐性的花的这个钱，它其实是已经高于真正收费了。就是我们比如说吧，你有一孩子，对吧？你要想让他上学上出来，那这些孩子他真正花的钱是非常多的。他并不是像我们国内宣传的，哎呀，我9年义务教育制，你知道9年义务教育制，如果在一个在北京供一孩子，这义务教育是谁的义务啊？是家长的义务，好吧？花钱比你收学费都多，真的。这个，我那外甥不就上学上出来，当然他学校会好一点，但是你知道背后的隐性的支出有多少钱呀？对吧？这不算学区房啊，这都不算学区房。就这么着，所以说这个大量的他所谓的这个教育这个钱是隐性的搁在老百姓头上，只不过你不知道，或者是说你不往这算而已，或者是你习以为常了，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东西。所以呢，这个是一个，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就是说你的科技人才，你的科技人才，告诉说有大概五百，每年培养五百万，这培养五百万有啥用？你培养五百万，这。咱都说了，说这现在快递小哥和美团送餐的、美团饿了么送餐的，是至高学历聚集区，是智力密集型产业。你大量的人，他进的还有网约车，对吧？他只能在那块去干活去，因为你用不着。本身这个东西就不是一个你像中国那么一个撒胡椒面的这么培养的东西，对吧？这是一个。还有一个，中国像我原来就说，我说中国就没有一个说真正的自己开创型的，就是这条赛道是我开的，对吧？你什么的你也甭跟我废话，这条赛道全是我开的，我是真正意义上的领头羊，没有一个领域是这样的。你可以去看去，你包括你什么华为啊什么的，你华为什么5G 啊或者怎么样，你知道所有的这些东西是谁奠基的？是国外。他们先发明的这技术，你应用，然后你研究，可能深入研究某一个领域，出了点成果，然后你铺开，这个是你的本事，但是你没有任何一个领域是你开创性的，直接就是我这条赛道就是我开的，而且你们必须得从这赛道上走，没有一个都没有，所以你就像这样的，你有多少工程师，你有多少这些研究人员，你有多少论文，没有任何意义。因为这所有赛道都不是你的，你没有办法开创，你也没有办法真正意义上所谓弯道超车。因为你弯道超车，然后一转头回头一看后视镜，人家啪另外一条道走了，就跟你现在一堆人还跟他妈什么文心一言，还跟 GDP 叫什么这个叫那个 ChatGPT 什么的那个玩意儿啊4.0还跟人较劲呢。当然你这还差很远，人家转手都已经到什么了？OpenAI 那块儿，对吧？那所以你人家的这个东西是他在不断的开赛道，你在不断的企图弯道超车，然后看后视镜发现别人他妈的往边上走了，那人家又开了一条道，你的一掉头你回来还得他妈追，就跟周鸿祎说那句话似的，他开源了我1-2年之内能追上，开源了你也追不上，他但凡开源的时候，他往往已经在有技术储备，在等着我再走前面一步了。你知道你追不上的这个东西，尤其是在现代科技这个领域，这还不再说像所有的这些人，就是所有的这些人不具备着整体的社会环境，不具备着让这些开创者们成功的这个可能社会环境，对吧？马斯克，你让他搁中国他能成功吗？你想想你也知道，这不可能啊，对吧？OpenAI 的创始人那个奥特曼嘛，对不对？你让他搁中国能成功吗？成功不了吧？没有这个环境，所以你跟我说人才，你是什么？工业斯巴达，你是一堆的工程师，没毛病。你对一堆的高技术工人，甚至于都不是高技术工人，他是一个中等技术工人，你都可以牛逼。你是建立了世界上最大的一个生产体系，对吧？你是工业的，但是你没有真正意义上的人力资本的。所以就是人才所能给你带来真正意义上的红利， 你只是维持着一个，也就是说一个制造业大国的一个地位。当然这也没毛病啊，这个也没毛病。可是你所依赖的社会环境是什么？你整个世界，你对世界整体的依赖是什么？是要加入这个秩序，然后由我作为一个生产者来给大家生产，你回来钱提高我们的生活，然后融入这个社会，对吧？就是你要加入这个体系，你现在又不想加入这体系，你要另外搞一套，怎么可能？这是一个鸿沟，尤其是这在人工智能这个领域，现在它刚开始国外已经开始在这整体的在做这个各种各样的布局的时候，再往下，就不是说你能够追的东西了，你甚至于你落后一两年，你就要落后1到2代的时间。这个不是闹着玩的事情，你那个叫这个就是跟那个加速似的。你最开始的时候，你比如说我这个我一辆车，对吧？我开始我跑的是100公里，那你后边你追你30、40、50、60、70、80 OK 好了，你可能追了，然后他80他加速，你到这块你就到头了，你就80，然后人家这块呢，他开始100，他就加速一点，加速一点，100、105、110。你就看着每一个小时绝尘而去，就这么大区别，而且拉的时间越长，你差的就越远，因为你到这地方，你所有的创新潜力你是没有的，你只能够到这80，你只能够生产，完了就这么简单，对吧？没什么可说的。所以啊，他所谓的这四条，真的几乎是他说的这四条优势。几乎全都是中国经济的命门与死穴之所在，这些恰恰不是中国所谓的这个优势和潜能，恰恰是中国最差最差的一些地方。真的，我真的是怀疑他妈《经济日报》这块是不是真是反贼啊？是吧？他居然能把一篇歌功颂德、畅想中国经济的文章，能写成他妈的完全的一个。报桑就是报桑鸟，它还不叫报喜鸟，报桑鸟，报桑鸟的歌唱，哎，大概就是这样的，所以说也挺有意思，跟主要也没事儿干，今儿也是多跟大家聊两句，谢谢各位。